第31集。
可能是被下了迷药了，
应系低声推测道。陆和欢点点头，
应该就是那两天有人偷出了车又还了回来。
可是既然那人偷了车，为什么不直接把车开走呢？
车的目标大，很容易被发现的。
柳如裳见二人窃窃私语，忍不住的从旁插话，
可是大象那么一个庞然大物，不用卡车运走还能用什么？总不能赶着大象走吧？
也许现在大象已经给藏起来了，罪犯想等风头过了再运走。
应喜想了想答道，不管是被藏起来还是转换了运输方式，总之这大象就是通过运送煤油的卡车从奇兽院运走的，我们追着卡车的痕迹查就没错。
陆和欢语气坚决。
怎么查呀？
应喜不解地问道。
陆和欢看向柳如霜，仿佛看着一位神通广大的名侦探。
柳小姐，你和白玉楼现在利用你们积攒的关系网，打听一下大象丢失当天这辆卡车去了哪儿，在哪儿停留过。我和应探长顺着石板路上的煤油痕迹沿途寻找，有线索立刻通知彼此。
应喜见陆和欢又要求助柳如霜，并且随意指挥自己查案，这一脸不满。
哎，你这么喜欢指挥，我看啊，这个探长你来做得了，行不行？
陆和欢知道应喜虚荣，连忙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别呀，还是应探长来做总指挥。
应喜高兴地走到陆和欢等人前头啊，站直身子，清了清嗓子，一本正经做了个姿势。
出发。
江面在红日的照耀下闪动着耀眼的光芒。陆和欢和应喜沿着煤油痕迹一路寻找。应喜抬起头拍了拍陆和欢的肩膀，指了指前头，应该是码头了。
难道转换的交通工具是船吗？
陆和欢望着江面的船舶陷入思索。柳如霜和白玉楼站在码头冲二人招手，
喜哥，喜哥。
陆和欢和应喜闻声快步走过去。
怎么样啊，查到线索了吗？
应喜一脸急切地询问柳如霜。
我们打听到那辆卡车今天凌晨到过码头，好像是卸什么货，不过具体是什么货没打听到。
陆和欢看着柳如霜，
去查查昨晚到现在开出去几艘船都是往哪儿开的。
已经查过了，昨晚到现在只开出去过几艘小渔船，船体都很小，根本装不下大象的。
想不到柳小姐还真有私家侦探的样子。
陆和欢再次被柳如霜的侦查能力折服。
不拍包首长的马屁，拍柳如霜的马屁有个屁用啊。
应喜不屑地嘲讽道。白玉楼见应喜挖苦柳如霜，忍不住站出来。
我们双姐那可是旧闸有名的包打听，跟双姐交好相当于在各行各业都安插了线人，陆警官这个马屁拍得值得。
应喜瞪了白玉楼一眼，不满地斥责。
哎，脑子转这么快，你是不是好了你？
白玉楼意识到自己失言了，不知所措地捂住嘴。
既然没有开出去的大船，大象应该还没有运走。
陆和欢皱起眉头。
哎呀，这光说没运走有个鸟用啊，你倒是说说大象在哪儿啊。
应喜又把矛头对准陆和欢。陆和欢不理应喜，抬头望去，见码头泊着两艘大船，一艘吃水深，一艘吃水较浅。陆和欢指着吃水浅的船。
So that's it， 就在这艘船上。
应喜看着两条船，这不明所以啊。
那两条船，一艘吃水深，一艘吃水浅。
陆和欢解释道。
那照你这么说，大象应该就在吃水深的那艘船里啊。
应喜心急地打断陆和欢。陆和欢摇摇头。
丢失的大象体重有5000磅，在船离开码头之前安全起见，罪犯一定会采取措施减轻大象的体重。
你的意思是 罪犯利用了你之前说的热气球原理？
柳如霜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不禁问道。陆和欢看向柳如霜，竖起大拇指。
柳小姐冰雪聪明，罪犯应该就是利用热气球减轻了大象的重量。
柳如霜高兴地看向应喜。
喜哥，你觉得我聪明吗？
应喜不屑地抱着胳膊撇撇嘴。
我觉得你们可笑，气球都能拉动大象，这简直无稽之谈嘛。
我也觉得不可能，喜哥，我支持你。
柳如霜立刻变脸附和应喜。
哎，柳小姐刚才不是还……
陆和欢哭笑不得，没想到这柳如霜啊，翻脸比翻书还快呢。
我只是看看你到底有多可笑，气球能拉动大象，简直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
柳如霜冷冷地嘲笑起陆和欢。
哎，陆和欢，大象肯定在那吃水深的那艘船里头，别浪费时间了，现在就查去吧。
着急破案的应喜催促道。陆和欢见应喜死活不信，无可奈何的提议。
应探长，你敢不敢再跟我打一次赌？
好啊，赌什么呀？
应喜饶有兴致地看着陆和欢，气焰嚣张。
如果大象在吃水较浅的那艘船里，我就不用再跟你继续洗袜子。如果大象在吃水深的那艘船里，我就再多给你洗一个月的袜子。
这不行啊，筹码太小了。如果大象在那吃水深的船上，你要给我洗一年的袜子。
应探长，你也未免太狮子大开口了吧。
正当两人为赌注争夺之时，吃水浅的船内突然冒出滚滚黑烟。白玉楼指着吃水浅的船惊慌地呼喊，
着火了，那艘船着火了。
众人闻声望过去，哎，立时目瞪口呆。
走去看看。
陆和欢率先冲上船去，应喜、柳如霜和白玉楼反应过来赶紧跟上。陆和欢一行人快步冲进潜水船船舱，发现大象果然在潜水中，一个正在燃烧的热气球吊着大象。
这么大的气球啊，难怪能拉动大象了。
应喜不敢相信地感叹道。众人细细看过去，发现大象旁边还站着一个头发胡子和衣服都被烧焦的可疑男子。男人见被人发现，立刻冲到窗边，企图跳船逃走。陆和欢迅速掏枪连射男人身前的地板，男人不敢再动。应喜顺势控制住男人，一把撕掉男人的假胡子和假头套，这男人登时露出真面目。但见他皮肤白皙，眉目俊秀，正是当日奇兽院老板身旁的游客。
野来香。
应喜惊讶地盯着男人。陆和欢看向应喜，
你认识他？
应喜冷笑一声，
他就是旧闸大名鼎鼎的神偷夜来香，想不到这回竟然偷大象这么离谱。
原来偷走奇兽院大象的就是旧闸百姓深恶痛绝的夜来香。这夜来香本是上海著名面粉大王周天成的嫡孙，后来家道中落，夜来香便做起了偷盗的勾当。因为他习惯在夜间作案，并且擅长使用迷香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能够得手，旧闸百姓就给他取了个名叫夜来香。柳如霜一听抓到夜来香了，赶紧往前凑凑，上下打量着夜来香，这两年前他还偷过他爹的布庄。白玉楼见三人注意力都在夜来香身上，身边的热气球已经燃烧起来了。白玉楼怯生生地捂住鼻子，
我们要不要先救火呀？
三人这才发现热气球都烧得通红了。
哎呀，我天哪，快灭火。
应喜惊慌，陆和欢、柳如霜、白玉楼手忙脚乱地用船舱内的渔网、木棍等物灭火，但是却不起作用。
不行，有没有水啊？
柳如霜见火势越来越大了，焦急不已。
口水行吗？
白玉楼向热气球尴尬地吐了一口口水。
你恶心死了。
柳如霜生气地拿着木棍就要打白玉楼。 陆和欢看到船舱角落里放着一个木盆，赶紧拿起盆冲出去。片刻，他端起一盆水泼在热气球上，火被浇灭，众人松了口气。陆和欢走到叶来香的身边搜身，很快找到一张纸，他打开来看，发现纸上写满日文。日本商人的委托书，这就是你偷大象的动机，对吗？陆和欢拿着委托书质问叶来香。这叶来香悻悻地低下头，一言不发。应喜疑惑不解地看了看叶来香，又看了看陆和欢。
陆和欢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陆和欢不理应喜，眼神犀利地盯着叶来香。是一个日本商人委托你偷大象吧？叶来香身子一抖，随即又恢复平静。陆和欢思忖片刻，继续盯着叶来香。
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先看到象笼里的暗门才有的全盘计划。你先委托郑秋和张川按照你的台本演戏，然后将钱和台词本偷回来，接着你迷晕了煤油厂老板，趁夜偷偷开走那辆大卡车。你提前将卡车停在象园后门，并且准备了热气球，然后你教征秋和张川利用西洋物理知识光的折射变煤大象，趁众人慌乱之际用事先偷来的卡车运走大象。你在卡车车顶放置热气球，减轻了卡车重量，就是为了拉走大象的时候不会在石板路上留下痕迹。得手以后，你连夜开着卡车拉着大象来到码头，然后把大象赶上船。为了减少船只的吃水深度，以免引起他人怀疑，你如法炮制，在船舱内点燃热气球，将大象安置好之后，你把卡车悄悄地送回煤油厂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船上。叶来香不动声色，回想着事情的经过。那是几日前，在夜色的遮掩下，他悄悄来到一个日式房间。他此番前来并不是为了偷东西的，但是多年的习惯还是让他尽量不要发出声响。一个身材挺拔、长相俊朗的日本男人正跪坐在桌前喝茶，门被拉开，叶来香走进来。日本男人示意他坐在对面，然后为叶来香倒了一杯茶。
久闻叶来香的大名，听说没有你拿不到的东西，是这样吗？
日本男人说着不流利的汉语。叶来香笑笑，倨傲地扬起下巴。
没错，只要我想，整个旧闸乃至是上海滩，没有我拿不到的东西。
日本男人赞赏地点点头。
这次我要的东西有点特殊，不知道你敢不敢接这一单？
没有敢不敢，只有值不值得。我要看看价码吧。
日本男人赞赏的笑笑，亮出两根手指。
两根金条。
你要的东西是？
叶来香微微一怔，心动不已。
大象。
二人最终达成交易，叶来香着手制定盗象计划。叶来香穿着夜行衣潜入象笼，发现这里头有一个暗门呢。他拿出工具打开暗门，发现外面是通往奇兽院外的街道。这叶来香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，若有所思。街头角落里，乔装成普通游客的叶来香站在郑秋和张川对面，刻意压低声音：
我给你们的台词本背下来了吗？
郑秋点点头。
啊，背下来了。
张川跟着点点头，
我也背下来了。
叶来香露出满意的神色，将50块大洋交给二人。
按照台词本来演啊，别出差错，事成之后我还会再付给你们50块大洋。
郑秋和张川喜不自胜地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叶来香阴险地笑笑，亮出手里的50块大洋和台词本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他趁机偷走证物，一旦二人被警署擒获，他可就是抵赖。当天夜晚，叶来香悄悄地潜入煤油厂。他来到一扇窗前，透过窗户看到因失眠坐在床上的煤油厂老板。 夜来香拿出一只竹管，冲窗子里吹出一阵迷烟。此刻屋内的煤油厂老板哈欠连天，躺下睡着了。夜来香跑到卡车前，拿一根铁丝打开卡车门，上车开门离开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夜来香在奇兽院开业当天打扮成游客的模样。他开着卡车来到象园后门，将车子靠边停下。卡车后排座位上放着热气球。夜来香混入游客当中，待郑秋和张川按照指令用高大的幕布挡住象龙的时候，夜来香打开暗门，将大象赶上卡车，然后开着卡车离开。由于热气球减轻压力，这车轮压在石板路上，石板丝毫未损。夜来香赶着大象进入船舱，这船舱角落放着一个还没点燃的热气球，他又将这热气球绑在大象身上，然后燃烧起热气球。这热气球是慢慢变大升起，而船只吃水深度渐渐变浅。随后夜来香开着卡车驶入煤油厂，将车子停在原位之后下车偷偷跑开了。陆和欢对夜来香投以问询的目光。夜来香，我说的对吗？夜来香咬了咬牙，仍然没有说话。至于为什么着火，想必是因为船舱封闭，热气球因为氧气快烧完了，火势变小，因此你打开窗户，谁知江面风大，才不慎着火。陆和欢见夜来香不服气，补充说道。事已至此，夜来香无路可退，他冷哼一声，愤愤地看向陆和欢。
算你厉害，这次老子认栽。
陆和欢看向应喜，得意地笑笑。应探长，这回可以结案了。应喜没想到啊，这回既能破了案子，又能抓住警署通缉多年的大盗，忍不住地竖起拇指。
哎呀，我们是欢喜神探，真是无坚不摧啊，无案不破呀。
恭喜你啊，喜哥。
柳如霜讨好地拍起马屁。
还不是我们双姐的功劳。
白玉楼不满地低声嘀咕。应喜见着白玉楼嘴唇一张一合，立马板起脸，怒视白玉楼。
白玉楼，你嘀咕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不想活了，让我死吧。
白玉楼一怔，急忙掩饰道。
又犯病了。
应喜一拳打在白玉楼脑门上。这应喜这拳真是稳准狠呐、啊、白玉楼应声倒地。陆和欢张了张嘴，一脸同情地看向倒地的白玉楼。